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嗨，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这是我们欲望这个情绪最后一集哦，大概也是我们将近一年陪大家细致的聊情绪要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我们会从其他的面向补充一些情绪的知识。Cindy， 我们这一路真的是陪大家聊过好多种的情绪哦，应该也算是蛮完整，帮大家打好情绪的基础吧。
希望真的有帮助到大家。我也没有想到情绪可以聊得这么丰富诶，我自己在这当中也有真的是我觉得很多的收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来一个这个精华版总整理后，好像真的是有一些蛮经典的情绪讨论可以再次分享跟帮大家复习一下。那也邀请大家可以上脸书或是 Google 搜寻情绪感冒用诗诗，你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跟我们联系，也能够听到更多我们对于情绪的介绍。
那我们这次呢是第五次聊欲望，所以想来谈谈我们要如何拥抱这个情绪呢，并且能够不让欲望当我们的主人，而是成为我们最好的帮手。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对欲望这个情绪的介绍。我们之前先聊过说人脑呢会不断的处理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关系，那会有性欲望啊，会有浪漫的爱啊，还有渴望和他人建立长期的关系。那我们也有谈到说，如果人在关系里面，特别是童年哦，如果你感受到某种深刻的孤单，然后在一段关系里面你反复的常常断裂，就是跟对方无法连结的这种痛苦跟受到的伤害，就会形成所谓的创伤。而创伤呢会导致我们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了，就会非常容易再出现成瘾的行为。好，因为曾经遭受过的创伤没有办法好好的被看见被整理，我们就会用很多替代性的娱乐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是麻痹自己的感觉。
我们之前有谈到人们呢需要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才有机会好好的梳理创伤，而且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可以疗愈过去那些不知所措的孤独带给我们的创伤哦。
那或许可以这样讲哦，其实欲望这个情绪跟其他情绪一样，都是一把钥匙，让我们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当我沉迷在某个事物当中的时候，或许我该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我正在逃避某一种痛苦啊，以至于我不能放弃这种强烈的欲望，又或是也许这个欲望是我的热情所在，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我对这件事情的兴趣，可以帮助我看清自己真正的为人，以及到底什么是我的核心价值？
欲望呢，其实就是想要满足自己，想要让自己快乐，但是只是为了满足暂时的享乐，那样的快乐是不会长久的。
是，
我们接下来要对欲望进行一些讨论，会参考 Randon Taran 他写的书《每种情绪都是天赋》，我还蛮喜欢他在书当中对欲望的解释，也就是当你把欲望看得更深入，你会发现都不是为了那些外在的享受，我们真正渴望的是回归自我的感觉，这好像就是一种本性的喜悦，你会觉得头脑很清楚，和外在相连，而且是充满活力的。
像我自己因为我的信仰的缘故，所以我有另外在做一些节目。那我觉得在透过那个节目，你是要花很多时间预备，或者甚至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Cindy 也是花很多时间读书预备。可是那是一种实践自己的信念，就是想要帮助大家，不管是从信仰或情绪层面更认识自己。我觉得当我投注热情的事情是跟我的核心价值吻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每天都活得很有意义耶。即使很忙碌也会觉得没有关系，不会去计较这些。
我们可以想象自己的内在欲望好像是消防水管，那是纯净的生命力能量。我们要可以调节阀门，决定要释放或是保留。当我们放松的时候，阀门就会开启。当我们感到很有压力，跟人失去连结的时候，阀门呢就会关闭，我们就会失去生命力，觉得活着是乏味或是厌世的感觉。
常常好像很多人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厌世世代，那我觉得某方面是很有道理的。
真的吗？
因为真的很多太多的外在刺激啊，其实很容易让人搞不清楚自己里面到底怎么了。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当下，就感觉不到很多微小事物带来的感动或是喜悦，那很容易在这种日子里面一天一天就是日复一日的过，我们就会忘记自己是谁，然后也搞不清楚原来到头来对我来说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聊一聊到底怎么让自己的阀门保持开启的状态，让自己的生命透过这个欲望这个美好的情绪，让我们每天都产生一种很强而有力的活力，然后让我们很有热情的过每一天。
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曾经有介绍过正念，也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呼吸，是一种刻意的练习，让自己保持专注，让心境平和，不要被外在的纷扰搞得心神大乱。
其实除了心态上有意识的调整之外，运动大家应该也都非常常常听到，就很熟悉啦，我们都听到说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情绪，因为我们真的脑中有时候有很多的想法，那透过运动是一种非常自然就可以让你放空的方式哦。那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脑内啡啊，一些大脑的化学激素，让血清素回升，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产生比较多愉悦感。
也是很鼓励大家可以听一些喜欢的音乐啊，或是听听我们的节目，或你喜欢的 podcast。又或者读些好书，增加自己心理的素质，可以转换一些想法。也许呢，就是你在情绪当中会有一些发现。我另外呢，也想要介绍《The Psychology of Passion》这本书的作者，他叫 Dr. Robert Varenrin， 他对热情的分析。首先呢，他定义 passion 就是一种强烈倾向于一个人极度喜欢、高度重视，而且投注时间和精力的特定物品、活动、概念或是人。当你着迷在某个活动当中，可能会几个小时就像几分钟过去一样，让我们充满着活力呢。
这听起来好像心流哦。
对，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心流。那 Cindy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心流好了。
好。有一位匈牙利的心理学家，我们就称他为米哈里，因为匈牙利文真的是很难念哦。他其实被视为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者之一，因为他在1970年代你看很久之前，他就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工作一整天之后精疲力尽，但是有些人会在工作一整天之后精神抖擞，这太奇怪了。那大家应该也会很疑惑，不是这些人都在工作吗？应该会消耗能量才对，那他们的精神能量又从哪里来的？于是他就开始研究特别有创造力的人。比方说
Cindy
没有好吧，我很有创造力，对，有很多奇思妙想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顶尖的运动员、好音乐家或是学者，这些人呢都会提到他们在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有那些精神抖擞的状态耶。比方说米哈里教授就访问一个钢琴作曲家，这个作曲家就描述说他在创作时候的心情是会进入一种狂喜的心态在那个时候他会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就是他感觉不到自己，然后自己好像根本不存在，他的手就跟他的意志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当他坐在那里 带着一种就心情是又崇敬又平静，然后音乐就会自然而然的从他的手中流泻出来。
哇塞，
很奇妙哦。
所以心流听起来就是一种很特殊的精神状态，当你在极度专注的时候，完全的沉浸当中，效率跟创造力的提高会让你忘记时间，忘记自己肚子饿，甚至忘记所有不相干身体上的干扰。
嗯，那阿莫你有没有心流的经验啊？
可能就是做一些手工艺的时候
哦，
对，
是
打毛线啊，打一打，然后就会忘记诶现在人在哪里，或是现在是几点
哦。所以会一次一做就做很久吗？
嗯，有的时候会
哦。我也是，我好像我剪节目的时候也会。
真的哦？
就是可以废寝忘食，也不用吃饭。
可是你应该没有进入狂喜状态。
好，对，好像没有狂喜状态，但是真的是会很专心，你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嗯，
那你刚刚提的 Dr. Robert 的对 passion 的研究，你可以多说一点吗？
嗯，我想大家应该都蛮能理解，欲望跟热情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欲望能给你实现目标的动力，热情才能呢让你势不可挡，一路坚持到底。
嗯，
而 Dr. Robert 就是发现热情有两种的类型，有一种是和谐型，可以让我们生活过得很充实，另外一种呢就是强迫型的欲望，它会掌控你。
哦，热情有和谐型跟强迫型，这听起来很有道理耶，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两种都体验过。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追剧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的强迫型热情出现的时候。
嗯，
就是明明知道应该要关掉，可是很想看到结局啊，那当然后果就是隔天起床或上班都觉得好痛苦哦。不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会觉得时间一下就过去。
对，的确有这样的感觉。
嗯，
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两种类型的分析好了，大家边听介绍可以一边比对看看，最近呢你有没有着迷什么东西，那你的热情是哪一种呢？
好，
像和谐型的热情就是由你掌控，你能在需要的时候踩刹车停止，它可以提高你的生产力，改善生活其他的面向，也可以让你保持精力不会太累。你也会优先考量要怎么把这件事情融入你的生活，它可以带来满足感和幸福感，也可以促进你的社交关系哟。
嗯，如果举个例子来说的话，我想到可能就像是我很喜欢打羽毛球。
嗯，
我不管多忙多累，我都会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可以卡进我的时间表里面。那确实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其实应该要暂时放弃才能够让就是其他事情可以完成，但是我真的会想办法也很努力耶，所以真的是十几年来都没有真的是长期中断打羽球过。
所以我知道 Cindy 打羽球还蛮强的，而且之前还得奖的，打爆很多人。
没有没有，它是一个非常好抒压的方式。
嗯，那另外一种强迫型的热情呢，则是会掌控你，占据你的时间，你可能就会过劳啊，精疲力尽，甚至依然是工作狂热，没办法停下来。
嗯，
会损害到你生活其他的层面。而这件事情呢，会接管你的生活，成为中心点，带来破坏性，可能就会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
嗯，
而随着时间过去，你就会开始觉得痛苦啊，可能也会让身边的人一起痛苦。
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应该蛮快乐的，但随着越来越被掌控，然后可能不只是自己，连身边的人都会受到连带的影响。
嗯，
那蛮能想象的，比方说应该很多人都有那种经验，就是可能你的伴侣他沉迷于电脑游戏之类的，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在做他有兴趣的事情，然后他可能会疏忽对你们关系的经营，然后甚至你们会常常因此吵架啊。那如果我们是发现自己有强迫型的热情该怎么办？如果我才是那个沉迷于打电动然后都不想理人的人该怎么办呢？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关键的问题耶。嗯，可能拉长时间轴是一个好方法吧，慢慢帮自己的生活加一些比较健康和谐型的热情。
嗯，
比方说你疯狂热爱某个人
哦，
那你可能就是安排自己跟其他朋友见面的机会，这样呢用时间去换取空间，冲淡主要热情对你的掌控咯。
对，我们之前有提后，如果你疯狂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应该一直跟他见面，你就会一直增加刺激，会像上瘾，就是像吸毒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了。好，那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全面性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从家庭啊、朋友啊、工作和运动，如果我们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层面都能够和谐的运作的话，也许我们会生活的感觉更好。那大家可以一起想一想，就是有机会的话让你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那其实当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欲望或是热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好奇心诶。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有我们热情，而且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要能够自己做决定，让我们自己能够去寻找我们渴望的事物，这就会是我们热情大爆发的时候了
啊。我想到虽然呢不是每个人都会搞懂自己渴望什么的速度是一样快的，有的人呢可能从小就知道哦，我以后要当医生或是我要当老师，那有的人是开始工作之后还是很不确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是，
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啦，我们可以在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不要害怕做错决定，把每一个经验都好好的吸收。像是我有很喜欢的一段话想要在最后送给大家。
好啊，
如果你热爱并且擅长一件事情，那这就是你的热情所在。那如果你是擅长这件事情还可以得到酬劳，那就是你的专业咯。如果呢你得到酬劳而世界又需要它，那这就是你的职业和感召。如果世界需要它而你吃饭睡觉呼吸都少不了它，那这就是你的使命。
哇，如果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使命的话，那每天过日子应该都觉得充满了热情跟活力，
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嗯，
希望大家都活得充满生命力，找到自己的热情哦。那我们听点音乐进入下个单元吧。
好哦，
唱歌写日记，你用什么记录青春呢？青春用诗诗，青春用诗诗。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阿莫。在今天节目呢，邀请到好朋友陈介。今天呢，要分享的这首诗作，我自己读完还蛮有感的，因为呢，我自己读这首诗，觉得他在谈的东西就是告别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个人本身是一个不太知道要怎么样面对告别这种状况的人，就是每每告别的时候，有些人也许可以很坦率，但是呢我是会不想要把再见说出口，我会偷偷在心里讲，可是在面对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比较偏向逃避，就是可能会多年过后在心中重新的再回演一次告别那天的事情。但是如果要直接的去跟对方说哦再见，我觉得对我来说太冲击了。那纯介呢，你会怎么看告别这件事情？
蒋勋有一首诗，他的开头是写说，大意啦，大意是说，人生之中除了生离跟死别，并没有第三种结局。所以人跟人之间不管什么关系啊，不管你是亲子，不管是伴侣或朋友，最终都是要分开的。所以告别是一个必然的终点。
对，
只是说我们有时候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没错，就是当你还跟对方可以如常的讲话，如常的一起做一些规律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好像一直都会这么下去吧，应该不会走到告别那一天吧。好哦，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篇作品，它是人民性的告别的话，我们请陈介帮我们介绍。
好，这段散文啊，它是一篇小短文，它出自人民性的第一本散文集，叫别人。
哦，我以为它是诗呢。
是，因为人民性多半大家认识他的身份是诗人没有错了。
对，
那他出了这本散文集《别人》， 其实他很多的内容是跟他的诗有相呼应的，就他有时候会解释到说他某一首诗可能他的创作的背景是什么，
嗯
啊，然后当中写的手法或者是用的技巧，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像诗，没有错。
嗯，那纯介先帮我们读一遍好了。
好，人民信，告别的话，告别的话不一定是再见，有时候是早安、晚安，好吧，那就这样，算了。你会记得那首诗眼神，苦笑的皱褶，勉强的和谐。空气忽然明暗，内心坚强的轰鸣。稻草被放上去的瞬间，你不会预料到之后的自责，还有趋近无限的如果回圈。如果能察觉什么就好了，如果更温柔一点，如果不那么坦诚，如果留下来。告别有最甜美的音乐，是当时是不知道的。他说明天见，你放心的以为真有明天。
哇，谢谢纯介。我觉得读完这首诗，除了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告别，我有感受到无常的感觉。
对，就是这首诗，你不管把它理解成是生离还是死别，
嗯，
其实都是很贴切的，
嗯，
这一段文字当中他所谈到的告别的话，比如说人跟人在最后一次见面告别那个时刻说的那个话，其实往往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再见，再见明天见这样子，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对话，早安晚安，好吧，那就这样算了。可是到了后来，当你真的意识到说，哦，原来那个时刻就是我跟那个人最后一次见面的告别的时刻，
嗯，
那你可能会回想他所谓的手势眼神，苦笑的皱褶，勉强的和谐，他还写到说好像很戏剧性的时刻，好像是空气忽然明暗，内心坚强的轰鸣，乃至于稻草被放上去的瞬间，就是最后那个我们所谓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放上去的那个瞬间，
嗯，
就是最后最后那一刻。那甚至他会说，你不会预料到之后的自责，还有趋近无限的如果回圈。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察觉什么就好。如果在告别之前或之后，那个时刻，如果我能更温柔一点。如果不那么坦诚的话，如果我当时留了下来，
嗯，
那就说如果我做这些事情，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啊。
所以他就讲说，告别的话有最甜美的音乐，只是当时是不知道的。
嗯，
就说可能对方知道，或者你们彼此都不知道，但是它就是一个告别的时刻。
嗯，
所以他最后非常悲伤的写到说，他说明天见，你放心的以为真有明天。有可能最后告别最后一刻，他说哎，明天见，那我真的以为明天真的可以见面，那没想到那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
哇，其实很多人因此在心中会留下一些遗憾呢。
那当然，所以
就是觉得事情没有做完，
或者是如果回圈。
嗯，
对。
我自己的话，面对已经离去的人，我可以分享我一个小小的方法，就是我会想象在心目中他们还在我身边，然后我在生活的时候遇到一些小事情，我还是会跟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对话。就例如说某个已经去美国读书的朋友啊，然后其实我们也不太常打电话，或是甚至没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会想象说，哎，我看到这个东西，或是我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我还在继续的每天跟他相处，跟他讲话。
嗯，
或是会想象，这些离开的人，无论是过世了，或者是他们有自己新的生活，其实都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然后他们现在都过得蛮快乐的，都过得还不错。
嗯，那另外我想，这一篇散文他想要表达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很多时候那个某一些情绪或者是某一些决定，它其实都是慢慢累积的，
嗯，
可能都不是你表面上可以很容易就察觉到的。
怎么说？
所以他才会说，某一些告别的时刻，其实你自己没有察觉到，
对，
但他背后很多东西其实慢慢一点一点的在时光当中累积了，就当它爆发的时候，你才发现到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小暗示，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好事或是坏事，就不管是、在别人当中，人民信有写到另外一篇，他叫做一见钟情。
嗯，
他说所谓的一见钟情，其实在他的理解当中，所谓的一见钟情只是你真正确认你爱上对方那个时刻。
嗯，
其实在那之前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场景或者是相处过程当中，你已经慢慢慢慢累积那个好感了。
哦，
所以所谓的一见钟情只是你在某一个时间点，
对，
你真正确认了你爱上了或你喜欢上了对方了，
就好像有一个喜欢的量表，然后可能他做了某件事情，然后你就咚咚，然后那个喜欢度就是慢慢累积，一直跑一直跑。
对，所以不管是好的或者是比较让人觉得悲伤的离开离别告别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慢慢慢慢累积的。
嗯，
而且有时候你不会意识到，所以那就也就是说，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人跟人之间的结局，除了生离就是死别，没有第三种结局。所以你就是简单来说啦，老生常谈，
是
珍惜相处的每一刻。
没错，就是离别固然呢令人感伤，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回到当下，你还能跟对方相处的那些时间。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你身边的人哦。谢谢纯介今天带来这首人民信他的散文的作品《告别的话》，它是出自《别人》这本书。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